好的，所有线上的 Crowan 家人们，大家现在好，然后非常开心又来到我们每周的狼族会议上面。那么今天呢，因为 Manus 呢有一个公司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所以的话呢就没能参加我们的会。但是呢，非常感谢我们总裁群里面的这些总裁对狼族的鼎力支持，然后呢，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干货，还有一些伴随他们人生中的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一些分享。所以呢，再次感谢这些总裁们的支持啊，那同时也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一个能量加持。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带着这份能量，然后为下个礼拜为以后的工作能够展开得更加顺利，更加的有动力。那么今天呢，几位总裁分享的几个内容呢，真的超级超级的含金量非常高。所以的话呢，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借助这些总裁能够在百忙中，把自己的宝贵经验跟时间贡献给大家，同时一定要好好的做好笔记，因为你不知道有哪一点真的能够打动到你，然后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就会对你人生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为它的转折点。那么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几位总裁的题目，因为看了题目我也是超级期待的。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位的分享嘉宾呢是我们的 Vincent 总裁。那么他会分享的题目就是“人生需要一次攀登高峰的机会 ”，Crowan 带给我的人生意义。那相信在 Vincent 的多年的 这个直销生涯里面，有自己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大家。我相信他的分享一定会点燃群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家人们，所以值得我们去学习跟 借鉴呢。那我们第二位的总裁呢，就是逸轩总裁，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思维决定格局，格局决定结局。思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的想法会决定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会决定你的结果。所以的话呢，这个课题也是超级超级棒的，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听。那另外一位就是娜姐总裁，资深总裁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也是跟思维有关的，怎么样去决定你的成败？那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能够启动到大家内在的潜意识。那么我今天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也可以说是一个亲身经历吧。然后呢，我相信这个故事真的会让你们的思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聚焦在现状，从来没有把它站在一个更高的纬度，站在更高处去看问题。当你能够理解到这个思维模式的定局的时候呢，你发现会有一片不一样的景象在你面前。所以我今天会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如何用零撬动1000万的顶尖商业思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棒的一个故事，还有一个亲身经历，所以呢，我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么最后呢，我们的依法资深总裁会给大家带来他的人生的亲身经历的一些分享，到今天他自己整个思想还有内在的一个提升，所以他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热爱，使命与重生。那我相信几位总裁的这么超级棒的这些分享内容，一定会点燃到在座的所有的线上的家人们，然后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分享，还有通过他们分享，我们尽量的去学习，然后提升自己，好吧？那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第一位总裁 Winston 总裁给大家分享他的人生需要一次攀登高峰的机会。好，那我刚刚呢已经设计了 Vincent 作为那个主持，因为有两个 Vincent，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你。Hello Vincent 在吗？
Hello，我在，Christian。
太好了，好的，有请分享，谢谢。
好，首先呢，要非常感谢我们狼族的领头人，我们的 Christian 资深总裁准大使。之前呢，每一个星期五啊，我们的团队伙伴，包括我自己，都在这个会议中获得了很多的公司的最新资讯， 也获得了来自我们的大使 Magnus 带来的一种对公司的信心和力量。这个会议呢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更多的了解公司，在这一起成长。所以这个星期五呢也很荣幸感谢 Christine 的邀请，跟几位资深总裁和总裁一起跟大家分享。我应该怎么讲呢？我应该在这里管它叫说说咱们的心里话。因为咱们在所有线上的这个伙伴们，在全球的 Quora One 的家人们，我相信通过过去的一年我们或长或短的跟着公司，跟着团队，跟着系统发展到今天，大家内心里都有一份的热爱，都有一份的目标，在这个事业中要想获得自己未来人生的一个大的收获和成就一份结果。那我自己的经历呢跟大家就都很像。那我是从小生活在中国北方城市，出生在北京。那我想跟大家说说我自己的一些过往的感受啊。那么为什么我会觉得 Crawl One 是带给我一次人生的大的转折的机会。那么从小呢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从外地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北京呢可以说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么在北京这样大的一个首都，一个京城生活，那么父亲母亲对我自己小的时候一路以来的教育和期待，就是希望你好好读书，超过他们获得高的学历和学位，将来能够替他们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可是我从小呢偏偏就不太适合去读书，也不太适合这种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教育系统。我从小内心里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枯燥的一种僵化的一个学习环境和氛围，我自己可能接受不了。在外人眼中看就是一个很愚蠢很笨的小孩，又不听话不配合。那么我并不会去骚扰其他人，但是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那么在那个整个过程中，我就会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小孩，可以受到别人的夸奖和获得别人的认可。那在学校里呢往往成绩也很糟糕那么基本上都是被同学老师所忽略的那个角色。所以在后来长大成年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难道我的生命，我的这个未来就是这么惨淡，在未来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对自己会丧失信心，也不符合周围人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和期待，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内心的怀疑，对人生的一种彷徨。那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成年以后呢，我就想，那既然社会越来越开放，那个时候是80年代开始了有一种新的这个赚钱的方式，就是从商下海经营。那我觉得既然在传统的跑道，自己不是一个优胜者，也不是个佼佼者，不像线上的很多我们的这个伙伴和老师们他们都是非常善于学习也非常优秀，在学校里都是尖子生甚至是学霸。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来自不同的一个背景和成长的一个经历。那我那个时候就很自卑，那我就想，那我就多赚点钱，想办法去让自己过得好一点。一个很简单的念头就开始了从事市场的营销和从商的这个经历。那后来呢由于机缘巧合，在北京呢由于有很多的科技资源，那刚好在这个时代呢1980年到90年初的时候流行这种科技企业，就创办了自己的这种科技公司，那结合了很多科技的人员。那我的特长呢就是善于去沟通组织和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主要负责市场和推广。那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合伙人的一个集体股份制公司。我自己呢在这个公司呢主要负责对外的业务。那经过了4年的打拼和努力，那在同样的时间段内，人家可能还在好好求学，人家可能都还在那边去找一个好工作。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温森，当年你为什么创业？我说很简单，因为不够优秀，找不到好工作啊。所以人生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创业领域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因为在传统的赛道上并不是一个优胜者，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做出另外的选择。那可能这一次选择呢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好的机会。那么在4年经营下来之后，当时就觉得由于自己的经验和学识都有限，在自己发展的这个行业里，在科技企业的这种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那么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可以学习参考的榜样。那时候就想要去有个机会，也是很偶然，那么就说出国的这个事儿呢，其实那个时候偶然有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说要不要移民到国外去。那个时候因为移民还没有听说过，那个1993年94年的时候很少有人移民，尤其北方的这个 这个环境，也不像南方沿海。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出国也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好，只是朦胧中印象说海外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可能比国内呢更多的选择更丰富一些，想要去看看，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这种朦胧中就决定，只要是有未来新的一个机会去看到不同的生活，学到不同的经验，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去了再说。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就申请了一个企业家移民。刚好自己的企业也经营了4年，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数据可以呈现给这个移民官。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多少人敢于去做这样的尝试。那个时候其实也很冒险，根本就不像现在了解西方社会，了解国外，在去之前可能连房子都买好了。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蛮盲目的，就两眼一摸黑就去了。但来到国外这个环境呢，在多伦多这个生活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出国的人啊，大家其实都没什么钱，那么把过去自己有的那点现金攒吧攒吧，1:8.5换成美金，到那边以后其实也没啥钱。那么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留下来要做些什么。因为我们是企业家移民，要办公司，等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之后，发现我们自己原有的业务和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科技在加拿大是非常先进的，而且一个外国的新的企业要在这立足，要花很多钱，前期做很多的研究和数据报告，这都要自己来付，我们也付不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困难。所以大家知道，在人生中，在别人看来好像你是出国了，飞黄腾达了，可是出国到国外的伙伴们大家都知道，移民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和转变。但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建议说，温森，你其实还年轻，不如去上个学，考个学历啊，在这找份工作，可能也能做一个未来的这个中产阶级，做个公民啊，或者是去打份工啊，赚点钱也能养家糊口。但是我自己内心里边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我来这里是为了比原来活得更好，我来这个地方是为了学习怎么样把生意做得更大，而不是来这里退而求其次去刷盘子刷碗。说句不好听的，北京没有盘子没有碗刷吗？所以我不是想要去到国外干这种事儿的。所以我自己内心里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就是这一次来到国外，不管前面多困难，一定要想办法在这儿生存下来，一定要想办法在这儿过得比人家好，因为这个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所以我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北美啊，尤其美国是一个叫 Dreamland Freedom Land，它是一个梦想的天堂，是一个梦想家的乐园啊，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舞台，让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我。所以我就想，那我们既然移民来了，闯到这里，花了那么多的代价，花了那么多钱，那不要在这边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默默无为的过后半生。我说在国外做一个小市民跟在北京做有什么区别？我在中国都已经可以去努力的去奋斗去创业了，那么在国外呢，也应该寻找到不同的行业去学习的东西，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活得更好。一个特别简单的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干，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因为我们既没有学历的优势，也没有语言的优势。比起很多那种啊学历高语言又好的伙伴到了国外就能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其实是很被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又开始寻找哪个行业能够有更快的进入的机会，哪个行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收入，那就来到了一个金融行业。那时候听到一句话很简单，就是美金是绿色的，但是它不会长毛，虽然钱没有脚，但跑得比人快，所以用钱去赚钱比人赚钱要快，所以就来到了金融行业。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学了再说，反正这个行业以前没接触过，反正在国内也没有，反正我们学到这个行业的这个执照以后，我们就可以去不管是卖基金还是推销保险，我们都可以赚到很快的佣金。所以那个时候呢，人呢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的，也没有更多的退路，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偃旗息鼓打道回府的话，觉得很丢脸啊，出国之前跟身边的家人朋友都许下了这个誓言啊，将来夸下海口，说到国外以后我们要飞黄腾达，将来回来以后啊，注册国际公司，然后怎么怎么样。可是什么也没做成，那就铩羽而归，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那人多少总要点强，所以在逼自己一把之后啊，因为英文又不好，又不是学金融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学习考牌都很困难。又经历过了九死一生，终于把这个牌照拿到，终于能够开始去市场经营了。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得到，所以特别珍惜，所以很努力的去推广市场，建立自己的团队。所以由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和没有退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使得我们没有选择。所以当人有的时候，我们有句话叫破釜沉舟，当我们 burn the bridge 往前勇往直前冲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前面都有路可走，那么不要老想着犹犹豫豫在后面还有什么退路，那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融入这个行业，去融入这个社会的。那么在被逼无奈之下，拼命的猛冲猛打，又做成了一个1000多人的一个保险团队。迄今为止，在多伦多有很多的理财的合作工作室里边的这些合伙人，都是我们当年那一时期所吸引并且带动到这个行业来的。所以等于说又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哎，创出了一片天下，获得了很好的收入。那个时候就发现，哦，原来在国外是能赚钱的，一个星期的收入有时候都达到几万美金。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人又遇到了一个上升期。但是呢，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往往上升期的时候，人其实是需要思考，我们叫做没有危机感，对未来没有一种敬畏心的话，我们这个在舒适圈里很容易最后就被淘汰掉。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思考，那么多伦多也好，加拿大也好，因为金融市场只能做本国的，不能跨境。那么在这个行业中，虽然别人看你做的都很好，团队也很大，收入也很高，但是未来的发展它是有饱和的，那能不能找一个跨国界的市场，有更大的空间去跟更多人合作。这个时候其实学会了一个理念，就是你能够通过你的努力和服务，帮助和接触到更多的人，去替他们解决问题，你才能未来能够有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更多的收入，可以有更好的保障。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 serving more people 才能 making more money。 所以那个时候学会了很多基本的理念，就是怎么样借助杠杆啊， use other people's money, use other people's time 等等的，这些用他人的时间，用他人的资本，我们来作为一个杠杆，来让自己的收入增加。所以这些理念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奠定下来的。那后来又去做了直销，就像 Christine 讲的一样，在直销中由于很慎重的认真的选择平台，又选择了一个比较这个顶尖的一流的一个平台，那工作了2年多3年的时间就退休了，当时已经做到这个永续的管道收入了，团队也做得非常大。那么又在这个直销行业里，大健康产业里，获得了我们大家都所期待的一个结果和管道收益。那后来这份收入带给我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和享受，使得我们在北美洲的整个的社会中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努力的创业啊，一个公平的竞争啊，抛开语言的不足，抛开学历的不足，抛开我们社会资源和背景的一种劣势，我们在市场中可以获得同样公平的回报。不管你是说什么语言的，只要你有市场的业绩，你有自己的成绩，团队的规模，你就可以获得奖钱，获得收入，获得尊重。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做这种这个市场的分享和推广，其实是给每一个普通人一个绝地翻身的特别良好的一个通道，也是很公平的一个竞争的舞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退休了，就在家里面有机会用6-7年的时间看着自己的小孩出生，陪伴他成长，把他直到带到小学。我相信很多的父母家长都有这样的梦想和愿望，尤其是父亲陪伴儿子在最小的时候建立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大家心中一个期待。可是呢，其实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工作很忙，时间不允许。很感恩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合作的系统，这样的一个平台合伙人的视野，能够让我获得这样的一种生活体验。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健康产业慢慢趋于一种饱和和恶性竞争的状态。那么现在产品遍地都是，利润越来越少。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其实人都会有对未来的一种危机感。那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什么是下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蓝海，新的发展空间。其实每个人，其实我想心中都会对未来有一种担忧，对未来有一种思考。只不过呢，是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个市场中寻寻觅觅，接触到了很多公司，也接触到了很多的不同的行业，都发现是在走老路，没有很多的创新，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值得我们去为它继续拼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不停的寻找，其实蛮辛苦的。人呢不怕累，就怕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也有钱，生活也很好，但是人过的呢，就是显得很没有目标的时候，人内心会感觉到一种焦虑。大家可能都会有同感，就是人在没有明确的目标，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时候，没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的时候，即使你有吃有喝，有钱花，但是内心的那种焦虑和担忧，内心的那种不安和不满足的那种不甘心的感觉会一直伴随着你。所以人其实一直在找。那我相信人在这一生中，其实我们都说要退休，退休我们要这个 retire young, retire rich, 那只是说的一个财务目标，但其实人的一生中，只要你愿意做事，想要创造价值的人是停不下来的。那么一直寻找一个平台和未来的一个方向，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价值可以再发挥出来，啊，能够带给自己更多的回报跟收获。那么这样的人生，其实钱上面越早退休越好，但是在事业和未来发展的人生里，永远不退休。我们活到老，甚至到闭眼的那一天，都在自己的事业中，那么热情的向前奔跑，这个才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人生。那我自己最后的体验就是，我也穷过，也到海外市场的一开始的时候遇到各种挑战，没有走投无路过。那么也在某些行业里面赚到过钱，也有很好的生活过。最后我发现呢，原来人什么叫幸福？那么最近呢，听到一个这个北大的一个这个社会学院的一个院长啊，也是一个留美的博士回来的，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叫幸福？就是从事一项事业或者一份工作，能给你带来一个很好的收入，过上你一个比较健康满足的生活，同时在发展事业过程中感觉到学习和成长的乐趣，并且通过努力工作，未来能够达成一种价值，达成一种成就感，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被尊重的人。当这三点都具备的时候，这个人是感觉到很满足、很幸福的，钱上不亏啊。其实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需要有基本的保障的。第二个呢，在事情上有趣，不断的学习成长，才会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这个是有趣的一个过程，人生成长的一个经验。第三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未来看到自己的付出对时代、对这个世界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变化。可是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样的状态下去从事自己的行业和自己的工作？其实80%-90%的人都是为了钱或者为了基本的生活的满足去工作。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被磨灭了我们的自己个性，磨灭了我们的理想，失去了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就是为了那份工资，为了那点钱去每天混日子，每天去上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通过工作去成长自我，成就世界，去达成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所以那是很幸运的一群人。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需要钱，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工作的方式和这样的一条人生成长的通道。我们最终要获得的是幸福感和一种自由自在的满足感。那么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当遇到 Crowd One 的时候，听过我线上分享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是通过别人的短信信息了解说有这么样一家公司，那个信息可能很多人都收到过，可是都不以为然，因为大家在一个资讯爆炸的社会，对于这种信息都已经麻痹了。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孩想要成功，那他去问一个智者，智者跟他说，说你来到一片希望的沙滩，说这个沙滩上有很多的黑色的石头，说你去捡起来摸一摸看，说其中有一块石头摸上去是烫手的，那个石头具有神奇的力量，它点石成金。那这个小孩就跑到沙滩，如这个智者所言，去捡起每一块沙滩上他所能见到的鹅卵石。他捡起一块来冰凉的，把它就丢到海里，捡起一块冰凉的把它丢到海里。他一开始带着期望，带着信心，带着渴望，那么当他捡来捡去，日复一日都是冰凉的，最后他已经麻木了，他已经机械性的在重复这个动作，他不断的捡起石头丢到海里。突然他惊愕的站在那里不动了，他发现他刚刚捡起的那块石头是烫手的，结果被他习惯性的丢回了海里。那么他在他的这种寻找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最初的愿望，也没有了最初的敏感和那种觉知的智慧。那么他在沙滩上真正捡起到这块点石成金的滚烫的这块神奇的石头的时候，他也顺手把它丢到了海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市场中，有的时候我们叫老油条了，老江湖了，皮了。可是当我们真正的去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应该随时保持一颗初心。那么这颗初心就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的，我们要为自己的这个结果时时刻刻去寻找，时时刻刻去探索的。那么当我收到这条短信之后，我发现这个公司 Crowd One 的一家公司，当时还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更多的信息，它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公司它所有列出来的这些点，我个人以我的商业经验和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我判断，因为我们接到太多的信息了，通常看完以后很多信息我们也就把它 pass 掉了。但是这条信息不一样，因为它背后所讲的价值观，它讲的商业逻辑都非常的严谨和完整。这条信息告诉我，这家公司的背后是有料的，而且它是有很多内容可以值得去了解的。 那么我就开始去寻找更多的资讯，去了解谁是 Cloud One。那么直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年的四月份啊到六月份开始决定全力推广这个事业，到今天一年多的时间，跟大家可以这么讲，在 Cloud One 的这个事业里，到目前为止一年过去了，仍然让我自己非常兴奋，非常全力以赴的可以去分享去推广的动力，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初被吸引的那个点。这个公司他的创始人乔纳斯先生以及他的创始合伙人团队，他们要通过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这种经验、他们的影响力和他们的资源去做一件事，去做一件什么事，叫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社会，要打破过去旧有的规则，使得数字鸿沟，把贫富越来越悬殊的这种社会矛盾和现象，通过他们的努力，集合全世界的合伙人，我们一起来去对他进行一种我们叫做革命性的一种改变。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是要做一个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啊，被感动，很多人在内心里的渴望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所以其实 Cloud One 平台最大的魅力啊，给我的吸引，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和见解，就是这个平台要做一件事情，是一件可以对这个时代，对人类社会发生了一些矛盾和一些不公平分配，一些被垄断的这种资本控制所有的渠道，对未来的数字化的这种科技和产业的发展给很多人带来的压力却没有带来机会的这种现象，我们不光是抱怨，不光是无奈，不光是气馁，是通过他们的智慧和他们对这个领域的了解，用他们的努力去带动所有的合伙人一起来去做些什么。这些做的过程中，首先带来改变，首先带来回报的是我们所有这些参与平台的人，所有这些参与这个事业的人。我们在服务他人的同时，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们的回报是最早得到的，是最大的收获者。所以这个里面真的应了一句话，叫我本来度他人，结果却被众人度啊。这句话其实是佛教里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智慧和哲学，就本来我们是要来去度人的，当我们无私的，没有自己那份的这种恐惧和自己的私心的时候，去做一件成就他人的事的时候，反而是众人把我们的目标和人生完成了。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在这个北美学到的一个人的一个思维规律。那当时我们是跟这个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叫心灵鸡汤的作者，其中有两个，一个叫马克韩森，一个叫杰克坎菲尔德。我们跟杰克坎菲尔德先生在一起做这个 workshop 的研讨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人的规律。他说人的大脑啊，其实有无限的潜能。当你给自己的大脑设定一个目标，就是一年挣5万块的年薪的时候，他就开始为这个挣5万块去开始搜索所有跟他相关的信息啊，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工作能赚5万块，那去到哪里学习，去到哪里去应聘，可以找到这样的职位。他就会，当你锁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就会为你去匹配跟这个目标所有相关的信息和资源，最终帮助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达成你这个目标。可是他说，当你给这个大脑设定成你未来赚50万一年年薪的时候，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500万也会一样。当你设定这个目标，就是未来我们要赚5000万，并且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能够一样给我们提供这样神奇的功能，帮我们去组织资源，搜索资讯，告诉我们未来如何能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就跟各位讲，我们的人的一生里，从小走到大，不管今天我们经历了什么，人的一生生来就有它的意义，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在今天我们在 Cloud One 平台上，我们不管各位伙伴在这里，你是来赚点小钱帮补家用的，还是来想要换个行业辞掉工作的，还是要过去的生意不好改一个领域里赚钱的，还是要来这里成就自己人生伟大梦想的，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到自己的答案。那既然这个平台能给我们提供所有的答案，可以给我们既能赚小钱又能赚大钱，还能成就自己的梦想，还能改变这个时代和社会，那我们锁定为何不把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定得大一点，让我们成为一个时代的推动者和一个事业的成就者，成为这个平台真正的优秀合伙人。那么我自己的这个人生呢，我听了美国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叫乔布斯，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他就说了一件事，他说人的一生就是为了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没有其他的意义。那么你如果没有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不去对这个世界做一些贡献，是在浪费人生。我相信不只是这些优秀的这些企业家，这些亿万富豪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很多人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曾经有这样的梦想，我们是一个有价值有用的人，可是一直没有找到那个舞台。所以 CrowdOne 今天能够给所有有梦想的人，所有有想法的人提供一个舞台，我们共同联手，一起在这个时代可以通过成就自己的事业开始，哪怕只是从赚多点钱开始都没有关系，最终我们可能一步一步的了解这个事业，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平台，去跟所有的领导人们更多的接触，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因为只是钱和收入在这里这么拼命努力的工作，就像我们这些资深总裁们，这些总裁们他们的收入早已经超过他们日常开销所能够去花销的这个需求和这个欲望了，那为什么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么努力的工作，它背后支撑的一定是人生的一种背后的价值意义和梦想。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成长的经历，那么浓缩到今天最后的总结就是 CrowdOne 平台可以给所有带来大梦想小梦想的人都提供一个舞台和机会。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律，也知道这个平台有巨大的承载量，未来这个平台一定会成就很多在这个时代很多伟大的梦想和出现很多优秀的领导人，给这个时代一个完美的答案。那我们在 CrowdOne 里的所有家人和伙伴们，我们只需要静静的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未来目标，我们的走向是不是要有一次攀登高峰的机会，那么就是在今天，就是在 CrowdOne。不管这一路上遇到多少的困难和阻碍，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里所讲的那样 Magnus 受的那幅图，我们在推一个巨石上山坡，但一旦我们坚持到底，最终登顶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回过头来看路上的经历都会是美好的风景。好，在这里我的分享就结束在这儿，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带来一些共鸣。好，感谢 Christine 给我这次机会，感谢所有线上聆听的家人伙伴们，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把麦克风交回给 Christine， 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 Vincent 总裁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情的分享，从他过去的人生的经历到他的思考，然后到他的人生的一个定位，所以我相信大家在他的故事里面真的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在听他分享的过程中，然后知道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还有整个所有的经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很多很多的共鸣然后真的就是因为是第一次听Vincent 总裁的一个人生的分享，我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有想法，真的就是频率吸引，就是类似的人就在你身边，然后也很开心的我们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那希望以后呢有更多的火花。那在刚刚 Vincent 总裁里面讲到的几点，那因为今天有几位的总裁要分享，所以呢我就非常简短的把一些能够触动到我的一些点然后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他刚刚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思考致富。大家要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真的马不停蹄的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是真的可以停下来去思考一下你自己的人生然后再次的去触动当初的这份初心是最重要的。那我记得我在选择 CrowdOne 的时候，我是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去寻找，有时候你身边会来很多的机会，但是你不可能是每一个你都去尝试以后才发现不适合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大家静下心来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做事情是不喜欢只是做短暂的，我是一旦认可的话我会一根筋做到底，所以呢我的思考比我马上行动来得更重要，我真正知道背后的意义跟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的话呢我会自己除了在思维上的一个改变，我真的去了温哥华做了一个礼拜的一个冥想打坐，然后去思考让自己静下心来想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的话呢这个思考给我以后带来的定位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遇到了 CrowdOne 走到今天。所以的话呢我建议所有大家都非常忙的这个频率在做事情的时候，然后也有很多压力的时候，不妨真的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想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另外一点的话也是我一直在强调也是一直跟大家讲的很重要的，就是保持 那份初心，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做这个选择为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你完成了以上的所有的目标以后，这个会为你人生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带来的五个问题，这个就是重新把我们的初心又点燃。所以呢，这个心态的转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目前遇到这个事情。然后最后他讲到的一个就是思维的规律然后就是说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潜能，当你做了一个目标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匹配搜索的资料就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的身边的事情就会因为这个而发生。这个也就是讲到了吸引力法则，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所说的思想呢，其实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能量，它会自动的去与一些客观的事物相关联，并且呢将它显化出来。这个就是非常吻合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这个吸引力法则。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也是跟大家讲的，随着时间的经历然后遇到了很多东西，我一直在说其实外在的世界就是内在世界的影射，内在的世界是因，外在的世界是果。想要改变结果的话呢，必须要从根源做起。那我相信大家刚刚从Vincent 的一个感性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分享，到最后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总结，已经道出了人生的一些真谛。那我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启发。好的，那再次感谢 Vincent 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